我们今天要考虑大纲上面的问题，我们信仰的基础是稳当的吗？我们信仰的基础是稳当的吗？我们在很多情况中都会渴望建立稳当的基础。学生要获得好的大学学位，以便建立好的教育基础。正在工作的人会要接受好的培训，以便能够建立，以便能够得到事业发展的基础。如果有房子是被建筑在不稳当的基础上，谁会愿意买它呢？不管是在教育、事业发展、建筑，还是任何其他方面，如果我们缺乏稳当的基础，我们很难建立在它上面。同样的，如果我们怀疑我们信仰的基础是稳当的，我们也很难建立在这个上面。做个基督徒，跟随耶稣通常会带来代价。我们抽出时间读经、祷告、参加教会活动，这会带来一个时间上的代价。我们放胆的在校园、职场、朋友圈中传福音，可能也会带来代价。如果我们要顺从耶稣的吩咐，通过祷告、奉献，自己去把福音传到地级，这一切也会带来代价。如果我们要付这样的代价，我们一定首先确信基督信仰的基础，我们信仰的基础是稳当的。实际上，当我们查考路加所写的两本书的前言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路加就是有这样的写作目的。在我们大纲左边上面可以看到路加的前言，就是路加福音一章一到四节，是我们参考经文的第一个经文。 在路加福音 一章四节，路加说他之所以写了路加福音、使徒行传 这一套这两本书，是来让我们明白我们 所学到的关于基督信仰的真理是确实的，是稳当的。那么如果我问你，你信仰的基础是什么呢？你会如何回答？你很有可能会回答圣经，那当然这是标准答案，这是很好的答案。但是圣经是谁写的呢？是靠着什么样的记录写的呢？今天聚会的主题经文提醒了我们，圣经可以分成两种对神的儿子望耶稣的见证。旧约是属于先知的见证，他们提前预言了神的王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新约是属于使徒的见证，使徒见证了耶稣就是先知所预言的神的王。今天使徒行传的经文会帮助我们思考使徒的见证。我们会发现十二个使徒的见证确实是稳当的基础。实际上，当我们聆听这段经文的时候，并且思考它的上下文，我们可能会觉得很有意思。上个礼拜我们听了神的王耶稣基督登基了，并承诺把圣灵赐给使徒，给他们能力把福音传到地极。然后下个礼拜我们会查考使徒行传第二章，看主耶稣升天的主耶稣就是把圣灵浇灌在使徒的身上。我们可能会想，路加为什么需要记载像第十二个使徒的拣选这样一个好像是行政惯例、好像是琐碎的事情，为什么需要把这件事情包含在这样的位置？我希望在听完了今天的讲道，我们会发现这段经文对我们理解使徒行传的信息，并且确信它的信息是必不可少的。 并且也是能给我们的信心带来很大的鼓励和坚固的。其实，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今天这段经文的意义，我们首先要思考大纲上面第一个要点，就是作为一种前言，十二个使徒基础性的角色，十二个使徒基础性的角色，在圣经历史中，使徒到底起什么作用呢？首先，圣经让我们明白，使徒是耶稣拣选的十二个门徒。大纲左边的第二个参考经文《路加福音》六章12-16节记载了这件事。刚才野红读得非常清楚，现在我再试试看。天亮以后，他把门徒叫来，从他们中间挑选了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就是西门，又给他起名叫彼得，和他弟弟安德烈，以及雅各、约翰、腓力、巴多罗麦、马太、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称为基进派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出卖主的加略人犹大。这一段记载了耶稣从他的门徒中挑选了12个使徒。为什么耶稣拣选了这些使徒呢？是为了当作有权威的见证人，有权威的见证人。如何理解见证人这个概念呢？其实我们基督徒经常会提到见证这个概念，是不是啊？我要做个人的得救的见证，我们要保持好的见证，这当然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要理解，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这见证人这个概念有所不同。为了明白路加是如何理解见证人，让我们查考我们第三个参考经文，路加福音第24章45-49。于是他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又说经上这样记着，基督必须受害，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人要奉他的名传讲悔改与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国，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主耶稣在48节跟使徒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他们到底见证了什么呢？他们见证了耶稣所行所教的一切。首先，他们见证了耶稣所行的，他们见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包括他的复活，他们亲眼见证到这些。但是他们作为见证人也包括另外一种很重要的方面，他们也见证了耶稣关于这些事的教导。如果他们仅仅看到耶稣复活了，但是没有明白耶稣复活的意义，他们的见证不会成就什么。但是他们也见证了耶稣关于他所行的事的结实，所以他们是有权威的见证人，能够做见证关于耶稣所行所教的事。使徒行传好几次记载了他们做见证，可以总结为耶稣复活了，这是耶稣所行的事，他就是神的王，我们是这些事的见证人。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他们的见证跟我们的见证不一样。这里有人亲眼看过耶稣的复活吗？这里有人亲耳听了耶稣关于他的复活的解释吗？我们都没有。所以只有这些使徒是亲眼亲耳见证这些。那关于十二个使徒，路加还让我们明白什么呢？他让我们明白他们是被圣灵恩膏的人。在使徒行传1章4-5节，他吩咐他们等圣灵的受洗，然后在1章8节，他说圣灵会赐能力帮助他们做耶稣的见证人。 总之，使徒是耶稣拣选的十二个被圣灵恩膏的见证人。这里有没有喜欢漫威电影的？有喜欢了吗？我很喜欢漫威电影。当我们听到这样的解释，我们会不会想到《复仇者联盟》那部电影？在《复仇者联盟》，有一群被拣选的，并且合格的超级英雄，是被拣选来拯救世界。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虚构的人物。但是在这里，在历史上，耶稣拣选了十二个使徒，合格的人，合格的见证人，并且他要利用他们来拯救世界。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充满掌握使徒这个职分的意义，我们要回到圣经旧约的预言，让我们看大纲左边的第四个参考经文，是引用以赛亚书第44:1-8。在那里我们会发现，以赛亚预言了神会拣选一个新的以色列，新的以色列，然后把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让他们做他的见证人。原来耶和华神拣选了十二个支派来在万国万民中为他做见证。那他们的见证做得很好吗？他们有吸引万国来敬拜耶和华吗？其实当我们读九月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他们做得很烂的见证。他们没有听，反而违背耶和华，然后让万国来亵渎神。所以呢，神就应许了他会兴起新的以色列，并且将他的圣灵赐给他们，使他们在万国中成功的为他做见证，让人归向神。耶稣基督的教会是个新的以色列，而且十二个使徒是这个新的以色列的领袖。十二个旧以色列的支派的族长以及他们的后裔都失败了，但是这十二个新以色列的领袖以及我们这些他们的一种后裔，就是听从他们的话语的人，他们成功了，他们确实是让万国来归向神。我们都熟悉升级这个概念，比如苹果公司会让他们的手机升级，发行新的有更多的功能的手机。同样的，神有让以色列他的子民接受一种升级，并且十二个使徒就是这个新以色列的领袖。好的，谢谢大家的耐心，我们的前言结束了，我们现在可以查考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一下1:12-14，这些经文会让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大纲所记载的第二个要点：使徒的基础真的是稳当的吗？1:12-14，为什么会使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呢？这些经文记载了使徒们以及几个妇女同心恒切祷告，但是当我们算数使徒的数字，我们会发现有多少人？只有十一个人。如果他们要做新的以色列的领袖，他们还需要加一个。仅仅有十一个领袖的新以色列是不完整的新以色列。旧以色列原来是十二个支派，但是目前这些领袖们只有十一个。而且这也提醒了我们，之所以缺乏一个，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因为其中一个犹大出卖了耶稣。在1:15-22，彼得的讲道中，他提到了犹大的历史。在16，彼得说他凌人捉拿耶稣，然后1:18-19提到了他自杀的结果。 显而易见的是，这些事情的发生会让我们怀疑使徒的基础。首先，新以色列的领袖怎么可能只有11个？当时的犹太人都会很清楚，完整的数字才是12个。但是更重要，其中一个出卖了耶稣，如果再一次用房子的比喻，我们已经说过房子的根基极其重要。如果我们准备买一幢房子，然后我们发现它的根基有12个石头，但是其中一个石头碎了，我们会有怎样的回应？有没有人会说，算了，剩下是一个石头还好，我们买 这套房子吧？我们不会，肯定不会的。房子根基的其中一个石头碎了，这会让我们怀疑整个房子的基础。同样的，犹大的出卖，这可能也会让人怀疑使徒的见证，使我们疑问，使徒的基础真的是稳当的吗？作者路加如何帮助我们克服这样的问题呢？在1章15到26节，正如大纲第三个要点所写的那样，我们会发现重新设立的12个使徒确实是稳当的基础。路加怎么让我们明白这一点呢？首先，彼得的话语让我们发现这一切发生是应验了旧约经文。让我们看他在16节的话语，彼得的话语：弟兄们，经上的话就是圣灵借着大卫的口预言那灵人捉拿耶稣的犹大的事，是一定要应验的，一定会应验的。彼得说犹大出卖耶稣然后死了，不再做使徒的事，是一定会发生，来应验大卫王在旧约的预言。然后在1章20节， 他就引用了这段经文：因为诗篇上写着，愿他的柱外边为荒城，无人聚在其中，又说愿别人取代他的职分。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些经文呢？其实原来大卫王写了这些经文，是因为在他那个时候有人在逼迫他，既然他是神的王，他的敌人会面临这些结果。但是诗篇的开始，尤其是第二个诗篇，让我们明白，诗篇这段书就是预言大卫的后裔，神的王，神的基督。这些诗篇的意思是说，正如当时神的王大卫受到了逼迫，将来要统治万国的基督也会受逼迫。正如大卫敌人要面临的结果是住处变为荒场，同样的，未来大卫的后裔基督的敌人犹大也要面临同样的结果。并且正如别人要取代大卫王敌人的职分，同样的，别人要取代基督的敌人的职分。所以我们不应该让犹大的出卖产生疑问。犹大出卖耶稣然后别人取代的职分，这是一定要发生的事情，来应验旧约经文。其次，1章15到26节也让我们明白，最终取代犹大的马提亚是合格的使徒。怎么说他是合格的呢？在21到22节，我们发现他是合格的见证人。在他讲到的结束，彼得给了这样一个要求：所以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 那天为止，当他在我们中间来往的时候，那些跟我们常在一起的人中，应该有一个人出来与我们一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人。然后在他们听到了这样的吩咐之后，他们就提出马提亚 的名字。显而易见的是，马太亲眼见证了耶稣的复活，耶稣所行的一切包含他的复活，而且他也听了耶稣的教导，所以他也明白耶稣是神所差遣的王，神的王。所以马太这个第十二个使徒是合格的来为耶稣做见证。然后在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我们发现马太也是耶稣所拣选的。他们提出了两个人，然后在他们抽签之前就祷告请求让王耶稣指明他拣选的谁。请注意，这段经文并不是让我们抽签，如果我们需要做重要的决定啊，我要选择这个工作还是那个工作，我要娶给，我要嫁给，我要娶这个女孩子，不不不不不，这不是这个经文的目的。实际上他们抽签是来显出箴言十六章三十三的真理，签抛在人的怀疑中，一切决断却在于主。虽然王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无法在现场指明他挑选了谁，但是抽签会反映出复活升天的耶稣的决定。马太是耶稣拣选的使徒，这一切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一切的结果是新以色列的领袖们都准备好了，都被拣选了。使徒在一章六节问了耶稣，主啊，你要在这时候使以色列复国吗？实际上使徒重新设立成为十二个，就是以色列复国的过程的必不可少的部分。在这些新的以色列的代表在十二章领受圣灵之前，在第二章领受圣灵之前，在他们开始做见证之前，他们首先要被重新设立成为十二个使徒。那么这一切的结论是什么呢？这一切的结论是使徒的见证确实是稳当的基础。原先读者提阿菲罗先生原来可能有疑问，基督信仰的奠基人那些使徒们真的是可靠的吗？其中一个犹大不是出卖了耶稣吗？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不是仅仅只是一个歪曲旧约的异端？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明白，十二个使徒的见证确实是稳当的基础。犹大出卖耶稣，这一定要发生来应验旧约。其他使徒，包括第十二个替代犹大的马太，都是合格的见证人。他们都是耶稣亲自拣选的，耶稣所行所教的一切，他们都曾经见过、听过。他们不是歪曲旧约，他们实际上是应验旧约经文关于神所预言的新以色列的出现。所以我们可以放心，我们对这样的结论应该就是我们信仰的基础是稳当的，我们信仰的基础是稳当的。在开始我们疑问了我们信仰的基础是什么，然后我们有回答说圣经，这是因为圣经记载了耶稣基督所行所教的一切。但是谁记载了耶稣 所行所教的一切？其实有一些 学者会推广一种理论，是说新约的书卷的发展实际上是接着一种像 Chinese whispers 的过程，就是说像传话似的，越传错误越多，最终的结果是跟耶稣原来的说法和做法太遥远太遥远，截然不同。让我们明白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圣经的作者要么是使徒本身， 像约翰、马太、彼得自己亲眼见过耶稣，亲耳听了他的教导，或者圣经的作者是把使徒的见证编辑起来。路加就是这样写《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让我们再一次查考单张左边的第一个参考经文。路加是如何写他的两本书呢？他在一章二节写了，他用了按照起初亲眼看见的传道人所传给他的见证。这些亲眼看见的传道人是谁呢？是十二个使徒，以及那些听过十二个使徒的见证的人。路加对这些见证非常熟悉，他把他们从头考察过，然后他就写了《路加福音》以及《使徒行传》，为了让我们明白这些事情是确实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对圣经非常有信心。圣经不是一系列的越传越有错的传话，圣经是耶稣拣选的有权威的见证人的记录。圣经说耶稣复活了，我们能够相信吗？能够相信，因为使徒亲眼见到了耶稣的复活。圣经说耶稣是神的王，将来审判活人死人，我们能够相信吗？能够相信，因为使徒见证了耶稣，王耶稣是这样教导他的使徒。圣经说，唯一能够让人得救的方法是来悔改，相信耶稣。我们能相信吗？能相信，因为使徒见证了王耶稣就是这样教导的。圣经说，王耶稣的使命是把他的福音传到万国。我们能够相信吗？能够相信，因为使徒就是这样做了见证。当我们读圣经，我们读的是王耶稣所行的事，我们听的是王耶稣所教导的事。所以让我们采取谦卑的、敬畏的心态来听圣经的话语。这是因为我们听的是主耶稣的话语，借着他的使徒赐给我们的，并且让我们把生命建立在使徒的见证，就是圣经。这是我们第二个回应点。今天在座的朋友们，有可能有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们，亲爱的朋友，我希望你明白了，基督信仰不是神话故事，也不是传说。我恳求你聆听使徒的见证，聆听耶稣的话语，相信耶稣是复活的神的王，悔改相信他。这样是你唯一得救的方法。至于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基督徒呢，各位，我们周围的人会把生命建立在各种的不同的基础上，但是归根到底都是来自人的智慧。最近的博客所说的，最近的网页所说的，这些可能会带来一些短期的智慧，但是它不能作为一个稳当的基础来生活。让我们把生命建立在神的儿子主耶稣的话语的稳当的基础上。使徒见证了主耶稣吩咐了我们，人要奉他的名传讲悔改与赦罪的道，传到万国。让我们顺从他的吩咐。为什么刚刚被采访的学生们能够放胆的在校园上传福音？这是因为他们明白使徒的见证是可靠的，这就是耶稣所吩咐的。为什么像上个礼拜的 Theodora 那样的在 职场服侍主的人，能够在职场放胆的传福音，并且为耶稣而活。这是因为他，我们都明白，使徒的见证是可靠的，这就是王耶稣所吩咐给我们的。将来王耶稣 会再来，我们都要向他交账。既然他的使徒的见证是稳当的，并且他的使命是清楚的，让我们走在使徒的脚步中。他们亲眼听了耶稣的见证，耶稣的吩咐，我们是接着他们听了，他们听了就让他们愿意舍己的去跟随耶稣，让我们因为听了他们的见证，同样的舍己的跟随主。这样我们最终一定会得到主耶稣的奖赏。阿们。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赐给今天的这段经文，虽然它的里面的内容表面上看起来是不是很容易去理解，但是感谢你借着这段经文，我们就发现你原来所拣选的十二个使徒的见证确实是可靠的，确实是一个稳当的基础。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见证，并且让我们在圣经的新约能够读这样的见证，能够借此来聆听你的话语，能够看到你的作为，能够明白你就是那复活的王耶稣，你就是那被预言的神的王。主啊，我们也请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明白这一点就珍惜你的话语，就学习你的话语，查考你的话语，因为我们明白这是你的话语，你主耶稣的话语，这不是人的智慧，这是你主耶稣掌管一切的神的儿子的话语。我们也请求你帮助我们顺从你的话语，默想你的话语，并且顺从你的使命，来把福音传给万国，让更多的人借着这样的使徒的见证能够相信你，能够得救，能够进入你的国度。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